财新网报道，国家发改委主任郑山杰今年两会期间宣布要组建一个国家创投引导基金，讲了一年啊，这个终于到了年底落地。国家创投引导基金还有三个区域的基金完成了工商注册，12月26号举办一个启动仪式，三个区域基金和第一批49个子基金还有27个投资项目签约。发改委创新高科技司的司长白金宇就在这个活动上说，他说国家创投引导基金是由发改委跟财政部发起设立，引导基金要发挥中央资金的引导带动作用，广泛的吸引地方政府、央企、金融机构、民间资本多方参与，形成一个万亿规模的资金规模，通过投基金、投企业、投项目，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支持力度，加快培养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目标就是习近平的薪资生产力。所有这一切做的就是满足习近平要在高科技领域和西方竞争的一个战略目标。财政部经济建设司的司长郭方明在这个活动上说，根据国务院批复的方案，国家创投引导基金会使用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出资1000亿，在区域基金、子基金层面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白金宇说，引导基金会以种子期、初创期的企业投资为主，对小型企业要求对方估值在5亿以下，而且单笔投资不得超过5000万，确保资金直达各个行业的前端和末梢。引导基金设置20年的存续期，10年投资期，10年退出期，打破传统那个创投基金7到10年的生命周期的限制。创投基金通常不超过10年，他现在把它设到20年。他说，对于创新药等回报周期更长的领域，会进一步的放宽投资期限的限制。他要坚持投硬科技，重点强调硬科技。他说，在具体的运作上，政府管政策、管投向，然后去委托专业团队做市场化的运作。他会设立一个叫基金公司，就他自己啊，三个区域公司，区域公司再设一个子基金，三层结构。政府不参与日常运作管理，也不是地域的投反要求，选择那些有丰富投资经验、运营能力的管理机构，负责基金的募、投、管、退全过程。募是募集资金，投是投资，管是管理，退是退出，这就是一个基金的整个的生命周期，提高这个资金的使用率。发改委有一个创新驱动发展中心的主任，也就是这个国家创投引导基金的董事长，叫霍福鹏，在这个活动中说，他说引导基金采用公司运作的模式，设立一家公司，存续是20年。那引导基金会通过参股设立有限公司的方式，在一些科教人才资源密集、创新活跃的地方，一个是京津冀，一个是长三角，一个是粤港澳，三个区域的子基金，然后就子基金加直投项目这个模式。他说这个区域基金他不做第一出资人，也不做大股东，他基本上就参股。霍福鹏说，12月26号3只区域基金和49个子基金还有27个直投项目签投资意向，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全国工信部开了一个全国工作会议，会议强调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打造集成电路、新型显示、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支持人工智能、攻关、有序开展卫星物联网等新兴业务的商用，创建第一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建设一批创新型的产业集群。你可以看到，这就是未来中国要在这些领域开始进行大规模投资。那我先讲讲背景。第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外国创投资金撤离中国市场。 PitchBook 的数据显示，从2021年到2023年，面向中国初创企业的投资交易减少了 88%， 从470亿降到了56亿，外国的创投资金正在撤离中国市场。到了去年，外资的创投新项目归零，新增的投资基本上是维持这些外国创投公司在中国的已有的投资项目。从 从2021年开始，外国创投资金开始甩卖他们在中国的投资项目，导致中国的投资项目估值暴跌，这也会阻止新的投资项目的设立。这是一个中美关系恶化，美国政府不断的限制这些创投基金在中国的投资内容，所有的高科技基本上全部不让投，对外国创投公司就撤。第二个，美国所有的知名的投资机构全部调整战略，他们新的基金投资计划都没有人再提到中国，而是转向三个地方。第一个是美国本土，这跟川普的政策有关。第二个就是日本跟韩国。随着美国政府加强对敏感技术，比如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计算、生物科技投资审查越来越严，美国的公司基本上不投这些领域了。不投这领域你投啥？没什么好投的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原来在中国的创投领域有一个模式，硅谷资金加中国市场合作项目，那这个模式已经终结了。第四，疫情结束之后，中国政府的创投机构开始全面接管外国创投机构撤离市场留下的空白，一个是省，一个是市，一个是区，三级政府设立母基金为创投产业提供资金，地方政府的母基金成为创投产业的主体。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现在掼蛋代替了原来的德州扑克。德州扑克原来是创投行业娱乐活动，因为来的都是老外，那现在呢老外全走了，剩下都是玩掼蛋的这些人，它证明了投资主体的转变。第五，随着地方财政资源逐步枯竭，地方政府投不动了，怎么办呢？那中央政府就下场呗。所以现在中央政府就下场，成为接力的最后一棒，中央政府再不出手的话，整个创投行业就死掉了。现在的局面就是地方政府基本上投不动了，过去20年民间投了很多钱在整个创投行业，其实整个创投行业主要是民间和外资，外资是主体，民间是跟着外资在跑，现在民间资本全部套牢出不来，过去5年没有撤出来的民间资本估计就死在这儿了，地方政府投不动了，外国资本只出不进。另外一个层面，创投有个闭环，从初创运营到上市，最后通过上市再退出获利，然后再去投其他的。中美关系恶化，习近平已经不让中国企业去美国上市的了，现在去哪儿呢？去香港。所以香港去年是全球融资规模最大的一个市场，但香港还能撑多久不知道。现在的隐患就是退出机制不稳定不可靠。第三，中国政府设计的创投，第一不问回报，第二个甚至不要求回款，最后这5000万奖励管理公司。所以呢，政府的投资叫费用化，只投入不要求回款。母基金的做法是这样，我这里有5个亿啊，我自己不投的，我就委托基金公司啊，你这家基金公司分你1亿，你拿去帮我投。我有个要求，投这些行业你去设立一个基金，我呢这个钱给你做铺底，你比如说我给你1亿，你去募集其他的资金，最好募集10个亿，然后你来管理这10个亿的投资，我是做背后的号召。大家一看，哦，政府投了，我跟着投，大家都掏钱。最后呢，你表现好，达到我的要求，除了拿管理费之外，这1亿送给你。当然，条件这么好，基金管理公司就要争取这些钱，那你得听话。领导觉得这个项目不错，那你赶紧去投它。所以呢，非常腐败，非常低效。有没有20%投到真正的项目里面都不好说，基本上是无效投资。但是呢，它又形成巨大的财政负担，账面上会讲得很好看，办公室很大，没几个人，主要是套钱。政府搞投资，就算是委托基金管理公司、投资公司去投，只要根源是领导手上，都不会有好下场，就是严重的资源错配。习近平要搞高科技，跟西方竞争，主要是怕西方卡脖子，这些创投不解决卡脖子问题。中国解决卡脖子的方法，偷技术、挖人才，没有别的办法。中国要硬科技，中国没有，它必须在一个生态环境中才能够产生，在湾区可以产生，硅谷可以产生。那以前呢，中国有一些跟领导关系好的一些投资人，他就跑到湾区去挖项目，这个项目不错，看上去样子挺好，找到这里其中有个中国的学生在里面做项目经理，跟他搞个关系，把他整个团队挖出来，放到上海去，作为一个项目孵化，孵化到一定的程度，就请母基金来投。以前的硬科技都是这么来的，这 条路在拜登时候就开始堵死。拜登在湾区成立了一个监管机构，他对所有的高科技的项目进行扫描都要报备，所以硬件科技基本上没有项目可投。另外还有一个，大家还记得大基金吗？大基金搞半导体，大基金的结果就是大基金大概搞了五六年搞不定，一锅端全抓了，连工信部的部长都抓了。这个国家创投引导基金我估计三年吧，27年要开21大，谁的天还不知道呢。